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第六期门徒课程分辨异端，我们今天是第七课。我在想，人有一种特性哈，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受限还有自己的偏见，很容易就会有一种极端性的主张、想法或做法。但是这个极端呢也还好，如果极端到一个地步变成过分了，也就是我们讲的异端。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人认为说，我认为开车太危险，所以呢那我就不开车，我想办法用不开车的方法去做我的事情，达到我要去的目标。但是到后来，这是一种自己的一个极端的一种看法，就是好像我开车的几率一多，一定会有这个出事的几率，所以呢就自己避免开车，到后来变成一种把自己的这种极端绝对化，就好像说凡是开车的人都不对，都不爱护自己的生命，类似这样子哈。我碰过一个宣教士，台湾的宣教士，以前他就看到说要走遍去传福音啊，走遍这两个字，所以呢他就在他自己所处的这个乡镇呢，他是不用骑车也不用坐车，就是要走遍哈。那他有这种执着，有这种精神很好，因为用走的话可能可以比较细腻的去传福音。但是呢如果到个地步来去批评指责别人说你不是用走的就不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把它绝对化了，那这个就变成异端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所谓的安息日会，它的全名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本上谈到安息日会，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他们会跟你说，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一定要是安息日，也就是周六星期六，而不是七日的第一天星期日。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基本上安息日会呢，其实他们所信的跟以前我讲的这个异端呢一开始呢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相信，神是创造的主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救赎赦罪的救主他们也相信，圣灵做工他们也相信，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以前提过，通常异端的一个最大的可以去分辨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点，这个焦点上面呢有问题。等一下他们还是有问题，但是呢一开始呢我们看到他其实所信的跟我们完全，而且所用的圣经也是我们的圣经。但是为什么会到后来变成异端呢？就把他们的主张绝对化，变成来批判别人不对，这个就是异端了。那是因为他们首先是指向这个极端。比如说一开始在大概184几年的时候，有一个米勒牧师，他还是浸信会的牧师哈，叫做威廉米勒。那他开始就对于这个基督再来、基督复临的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信息呢特别有兴趣。你知道对于这种基督再来这个信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一个着重点了，就好像一个苏醒的时候了，让我们记得说不要老是觉得安安舒舒的没事。即使过了已经快2000年，信徒们等了那么久，认为说末时已经到了，但是好像一年过一年还是很平安，还是很舒适，所以慢慢的也就去淡忘了，或者是疏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的世界情况呢，让你看到很多人都提，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在提那个末日哈，光是人类跟地球的关系就会产生一些末日的危机。 等于说这个地球会毁掉或地球会结束，那何况到我们圣经的时候更提到会有那末后的日子。那最基本上这个末日就是一段时间，末世是一段时间，那那个日子的时候就是指着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到了现在才开始在注意的，很多人就不太注意这个耶稣再来这个信息，好像我们有过不完的今天哈。但是在1843年这个米勒牧师呢，就对于这个耶稣再来基督复临的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提示非常的有兴趣，等于说他对圣经很认真，所以呢他就对于旧约里面只要提到时间，特别是但以理里面提到那些时期那些时间哈，那些年期哈，他就拿来做推算，用他的那个逻辑性的推算，他要把它推算出到底耶稣会在哪一段时间来。当然他也知道耶稣说那个日期我们不知道，因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他就把它推出一段时间。所以他推出什么时候呢？大概在1843年到1844年之间，他说就在这段时间耶稣会再来。但是问题是时间过了没来，那个时候他也自己反省，他也订正，他也道歉说哦，我算错了。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有这种基督复临的这个信息的着重的时候呢，无形中引起了一群人也很喜欢，所以接着就有一个叫做西兰爱德生的这样的一位人士呢，他就把这个米勒牧师，那时候他以前他是牧师哈，那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基督复临的这个信息的着重呢，就把它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基督事实上已经来了，来在哪里呢？他说基督呢是从圣所移进去，进到了至圣所，等于说他帮米勒这个推算做了一个圆场，因为他非常认同这个威廉米勒的说法。那他怎么解释从圣所到至圣所呢？意思就是说呢，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把我们带入了圣所，为我们献上，好像羔羊献上一样，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但是并不是完全被除去，一直到至圣所我们才是整个是被除去的。所以他把这个旧约的圣所至圣所拿来套进耶稣再来去了哪里做的什么呢，做了另外一种解释。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提到耶稣为我们一次的献上就怎么样，就完成了，就叫我们得到完全了，我们就成全了。那所以我刚才说呢，当我们有一个极端的一个主张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适可而止的话，如果那个时候他推论说哎呀基督要来啊，他推错了没关系，他其实也没有说哪一天哪一日，他说那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想到后面跟进的人就把这个基督复临的为了要确定他是真的，就说他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了异象，看到基督进入了至圣所。那至圣所在哪里呢？在天上，不是在地上。好，接下来有一个叫约瑟夫的，就是一个接一个哈。他不但把这个说法把它奠定下来，而且还特别提出了，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基督已经在至圣所。意思是说呢，因为在至圣所里面的这些人呢，他们呢不多，大部分都是被赦免了，他是留在圣所，所以没有完全的被除去。那为什么那些人 没有办法进入至圣所的这种被除去呢？因为他们守安息日守错了。现在新约的教会，我们从基督复活之后，耶稣复活开始，我们就看到新约的教会一直都是主日。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这个安息日的意义。好，在圣经里面我有一个经节提出来，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九节到十一节，我取了中间两节哈。这样看来，必定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好，空了一节，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进入，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那么这个约瑟夫呢，就把这个安息日拿出来做文章了。他说，只有守安息日的人，他们呢才能够进到至圣所，让耶稣完全的除去他们的罪。那等于说呢，就在否认说，我们不守安息日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这种至圣所被除罪的。他就称为这一群人不多，叫做渔民。圣经要讲渔民啊，是在讲以色列人。这一群渔民呢，才是得救的人。那么有这样子一步进一步的主张，跟再次的添加之后，再来真正的起始者是一个叫做爱莲怀特的，他们称为女先知，因为她做了异梦，她把整个的意象讲得很清楚，等于说把前面由米勒算到耶稣再来什么时段，到耶稣已经来了，是来到至圣所，然后到呢人不多，那只有一小群人，那么这样呢就来到这个爱莲怀特女先知的时候，他们称为女先知的时候呢，她有特别的意象，不但有特别的意象，她还著作了一本跟圣经同样重要的经书。好，我们记得哈，所有的异端都有一个很一样的特性，总有一个起始人，这个起始人呢会被抬到一个像偶像的位置。所以这一群相信安息日会的人呢，他们会注重爱莲怀特所著的书，他的主张会过于圣经，虽然他们也看圣经，他们也懂圣经。那么从这个爱莲怀特这个女士有这种书这种说法主张出来之后，等于说安息日会就已经真的成型了，也就是在大概1847、1866、1840几年，那个时候是刚刚这个更在这个雏形刚好在成长，但是到1866就开始，他们就有文宣，就是文字宣传。还有一点，他特别强调医疗的知识，所以安息日会一定会有医院，也特别强调教育，他也一定会有学校，也特别强调这种媒体，像广播啦、电视啦，这种宣传。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完全的奠定了所谓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我们称为异端。我们回到刚才我讲的希伯来书第四章九到十一节里面，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从这句话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是的，耶和华神曾经为犹太人奠定了律法里面诫命里面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因为他要犹太人希伯来人记得这一位拯救他们的神，这一位创造的神，这一位特别拣选他们的神，然后把那一天归为圣日，是一个尊敬，是一个敬拜，是一个纪念， 而且也是一个听从顺服的啊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讲过，我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所以到希伯来书这里讲的，必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好，意思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否认神创立设立安息日的他的诫命里面的一个重要性，而是要注重安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真的心里面的安息，当我们进入安息，哈，后面说一定要竭力的进入安息。我们要进入安息，不是守安息日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进入神应许的安息。所以他就把这个安息日拿出来作为他的重点。那我们从新旧约整个连起来啊，来理解的时候，事实上是从安息日，从神创造到啊第七日他就休息了。那这个休息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全完成，而且要我们纪念的这样的啊一个好像一个标记。但是来到耶稣要成全律法的时候，他把这个安息日的诫命呢更进一步的更充分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安息是为我们的缘故。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所以后面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没有一条律法可以守得住的，对不对啊？不信从，不信从神就没有办法守律法啊。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呢，他们就称为特别把那个安息日会，等于说安息日是他们得救的记号，凡是守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人叫做渔民，这个渔民呢才是真正得救的人，等于说就把我们排除了。那这种说法不是圣经，而是从他们的意象，从这个爱莲怀特这个女士，因为她自称为她是先知，她承传了这个意象而有的。那首先我们来看这整个的我刚才稍微简单的描述一下哈。我说过当我们极端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比如说圣经有提到耶稣再来的事情很重要，没有错，预言提到耶稣要再来，特别是后面约翰的这个启示录，有没有？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后要完成的，还没有实现的，我们在等着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应验的预言。那他们呢就一定要把它推出来一段，圣经没有告诉你，大概是他只有说末时还有末日还有那个时辰，但是耶稣说我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可是他们就一定要把它推算出来，然后推算出来之后呢怎么样，当不按照他们的想法实现的时候，他们会更有一些奇想来自圆其说，等于说他们的极端会更极端，到后来就不得不成为异端，就是跟原来的这种教义完全是敌对的。约翰曾经说过，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好，敌基督的是有一一的好几个世代过的时候有敌基督的出现，就是表示说那个要代替耶稣这个基督的位置要做王的，包括那些独权者，好像希特勒就是，还有那些要杀害基督徒的， 就敌基督，就会杀害基督徒。就像一开始的时候，罗马时代的时候，保罗本来就是一个敌基督的，所以他就要杀害基督徒。已经出来了，就等于说我们进入这个末时了，哈。但是这个末时里面呢，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守望，我们要针对专注的向着神，不要爱这个世界。但是神没有要我们去推断哈，不要用我们的聪明去推断什么时候他要来。等于说，一方面他们可以说我们很注重耶稣再来这个事情，你们都不注重，没有错。问题是，当我们注重的比圣经的真理还多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在马太福音24:33-34那里提到，你们看见这一样的事，也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看着这些征兆，然后不要忘记他要再来。他说在门口啦。你记得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地方，耶稣说我在门外敲门啊，他在对一个教会说我在门外敲门。他敲的是什么门？是教会的门，就是那些人是教会，是里面的信徒。那他对七个教会有七个教会的评语，那对一个最后那个教会，他说我在门外敲门，然后为我开的，我就要进去跟他一同坐席。他是给这些教会有悔改的机会，是让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等候耶稣再来，而且要虔诚度日，我们不能作假。你知道，对于神来讲，就是诚实跟心灵是不能假装的。那我们要知道人子近了的意思，并不代表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人子什么时候到。结果呢，推断了没有来的时候，就变成他已经到了，只是不到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听起来就很荒谬了，对不对？然后呢，当提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啊，一个开始的萌芽的时候，一个人的起源，加上第二个人的在加以发扬光大的时候，所以一个极端变成异端，那个异端里面就变成一些很荒谬的说法了。接下来他们强调的是，就是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没有错，圣经是这样讲的。这个马太福音5:18，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天地都要废去。”好，又再来了哈，告诉我们这一切都要过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一样的一句话，他就把这个律法的一点一话，所有的律法我们都要守。但是没有把它用这个后面那个成全来做一个领受。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对于神的律法，我们不是忽略，我们不是不管，我们不是否定，而是要按着耶稣基督的带领，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把这个律法成全。不是像以前犹太人知道律法，可是没有办法守律法，在律法之下，所以律法就只有叫人知罪。而我们现在在恩典之下，怎么样让我们可以靠着恩典，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然后来成全神要我们守的。所以耶稣把他这个总纲弄成解释成专心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并爱人如己。总之就是用爱来成全。那我们没有力量，对不对？我们没有能力爱神，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爱神，我们没有办法真诚的爱人，我们没有办法不受引诱去欺负到别人，邻居也好，或者是跨过这种不该做的去做。但是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爱我们就会尊重，我们爱我们就会表达， 我们爱，我们就会珍惜对方。所以爱神跟爱人，只有爱可以成全。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山上宝训的最后的时候，他说怎么，我们要爱像父的爱完全。然后这个安息日会呢，他们就用但以理书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些节期律法的这个说法呢，来批评反驳我们这些本来的这些基督教。记得哦，这个开始这个米勒他本来是传道人，是从我们原来的基督教会出去的，现在变成只有他是真的，只有他是对的，其他都不对，就等于他是一个改革家就对了哈。那么他从哪里的根据要来抓住，说抓住这个把柄，说我们不守律法呢？在这里提到但以理书第七章，他采取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节期的这种去推算啊，或者是里面提到这些预言，他用了很多的但以理书哈。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这本来是在讲敌基督的，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好，他就把这个改变节期拿来套在基督徒现在，他把原来的安息日改成就是周日星期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啊。那那个时候这个七日的第一日，事实上我们知道英文叫做 Sunday， 太阳日。那这个缘由呢，是罗马他们那个时候有拜太阳神，没有错啊。但是基督徒用这一天呢，并跟罗马政府他们的那个教风没有，不是根本没有关系。你可以每一次都看到他用主日来讲，七日的头一天耶稣复活。所以从此以后你会看到像使徒行传一开始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啊。他们在那里聚会擘饼，他用什么？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主日，记得吗？当约翰看到这个启示录意象的时候，他说就是在那个主日的时候。所以旧约的时候，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他们用的神给的是按着他创造的时候第七天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原力来守安息日。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一位神的儿子成全了旧约的律法，然后成为那一个被杀的羔羊，而且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就了。所以现在呢，耶稣复活的日子，主日，是成为我们纪念的一个得胜的日子。这个缘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呢，不是哪一日的问题，因为圣经也提到，其实每一天都是要有安息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一天我们信主的人都可以安息的，不是只有安息日，也不是只有去做礼拜的时候，去聚会的时候。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由基督来成全，然后他的总结就在基督。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在基督里面，你相信的他就得着了义。为什么有律法？律法是让我们知罪，让人知罪，让人知道我们没有义。但是神为我们开了一条活路，又是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义，我们可以在父神的面前不但跟他和好，而且成为他的儿女。 所以从去计算耶稣再来的日子，变成分成圣所跟至圣所的这个赦罪，一个是除罪，就把它分开了，把它套到他们的这个意象里面去，来到要抓把柄，就是说你看，因为你们不守安息日，所以你们都不算圣民了，只有我们是被除去的，罪被除去的才是圣民，叫做愚民哈。那这一些呢，当一个人在这个啊所谓的律法里面，活在律法之下，然后呢紧抓着律法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条例。我们知道以前法利赛人不就是这样子吗？耶稣就这样讲了，他说你们常常把那个祖先没有给的恶要把它给后面的人。法利赛人他们注重那种条例，完全忽略了这个律法的意义是什么。看着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为了要守律法，我要去服侍，我不能碰受伤的，我不能碰有血的人，然后看着一个人可能会死掉，他也不管。这个是那个谁是我的邻舍这样的一个比喻，一个记事啊。所以呢，安息日会的人呢，他们会更细节的进入这个条例，不是只有保存一部分那个时候犹太人法利赛人的条例。这个法利赛条例他们有包括道德律还有他们的社会律哈。那基本上犹太人专属犹太人的社会律的话，大概我们都知道就不是我们的要守的。但是这个道德律呢啊，他拿来把它加以发挥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吃，我们的穿。好，我们来谈吃好了哈。记得吗？挪亚的时候，那圣经呢也神呢跟这个挪亚说完，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一开始刚刚创造的时候只吃果蔬，那现在呢神说你们可以吃动物的肉，只有一个唯独带血的肉，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啊。那我们也看到啊，后来利未记里面说，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所以到后来呢，神把食物分成洁净跟不洁净。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跟这个人的健康有关系的条例，神每一次立一个条例或者是法律法或者是诫命，一定有他对我们爱的一个内涵，还有一定有他保护我们的啊这样的意思。那这么这一些条例呢，这个安息日会就拿来发扬光大。他怎么解释吃肉呢？他们不吃肉啊。他说如果你吃肉，为什么不能吃肉？因为你吃了猪，你就会乘船了猪的性情，你吃了牛，就会让牛的那个生命里面的特质来污染了你身为一个人的特质，类似这样哈。所以我就说他们真是发扬光大哈，他用了很多医学的道理，所以我说他们很注重医学，只要有安息日会就会有医院，他们很注重，他们有自己的药局，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哈。安息日会的人哈，他们啊，上次我提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对不对，其实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他是从这个安息日会又去延伸的。所以这种异端，这种邪说呢，很容易就会越来越邪，越来越偏颇。那么在这个安息日会里面呢，有太多太多要守的啦，什么不能吃，这个不能吃，他如果说吃了这个对我们健康不好，我们可以接受，可是到吃了让我们犯罪，我们可以不吃，可是问题是定了吃了人的罪，这个就不是圣经的意思了。这就是非常非常的荒谬了啊。穿 他们规定本来现在可能 又有一些改变了哈，本来规定说女性不能穿裙子，只能穿长裤，但它都有原因的啦，哈，它有很多很多条例，就像以前法利赛人遵守很多条例，可是真正的那个律法的内涵跟意义，耶稣问过，当你看到 一条羊掉在坑里的时候，救命要紧还是守安息日要紧？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的，安息日是神为了人赐福给人的。那么吃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尽管吃，提到这 很清楚哈，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尽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来问什么话。你看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表示那个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哈。然后到了罗马书十四章第二节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只吃蔬菜的人是信心软弱才只吃蔬菜，好，或许怕这个怕那个。但是呢，他后面他说呢，他是谁都不要去批评谁，都不要去轻看谁。所以挪亚的时代，神说你们可以吃这个啊肉，然后来是他赐福的。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除了血以外，哈，他说呢，你们世上所卖你们尽管吃，但是呢也当然也提过，但不是都有益处就对了，有些东西你吃的就是没益处哈，但是跟犯罪没有关系。他说呢，有深信百物都可吃哈，但是也有人呢因为信心软弱的缘故，怕这个怕那个，他不吃那也没关系。然后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六节这一章谈到很多这种啊，为了这个守日子啦，吃什么东西辩论的哈，拜偶像的食物能不能吃哈？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记得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他成全的所有的律法。所以如果对于律法我们有疑问的话，就来问耶稣，就来学耶稣。他说呢，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守日子是为主守的。所以我们讲主日对不对？因为我们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好，所以这个是啊，这个耶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他们的梗概跟内容还有来源哈。那他们的错谬在哪里呢？第一点，他把安息日看成绝对条件。我刚才说了，安息日的安息才是神在注重的。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安息日他们真的是安息，仆婢也不做事啊，牲畜也不做事，他们休息了。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是我们是在耶稣里得到安息。他说，来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我的心里柔和谦卑，那你就可以得到安息。没有错，安息是神所注重的，在着重的，他要赐福给我们的。但是不要把它放在哪一天，而是我们心里面的真的是在基督里的安息，是一个福气。第二点，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他现在还在做工。本来在圣所移到至圣所，等于说还在做，对不对？那希伯来书不是讲过了吗？已经成全了，一次的献上就怎么样，就完成了，不用再每一年都献哈，不用每一年啊，还有一个赎罪日，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啊，这个献祭的一些节期的献祭，不是一次的献上。神的儿子成为代罪的羔羊，已经为我们偿还了、成全了所有我们在神面前 啊一切的罪债。所以对他们来讲，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因为他还在至圣所，还在做除罪的工作。这些渔民呢，要从圣所移到至圣所，他现在是在至圣所，他还在工作。好，那么耶稣是人，他继承了罪性，他怎么解释这个呢？有没有那个希伯来书说，耶稣现在他凡事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凡事跟我们一样，他就把它解释成耶稣跟我们一样有罪性。耶稣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没有犯罪，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这个才是救恩的一个让我们很折服的地方。岂能如此？我这样的人让神的儿子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为我而死。但是这里呢，他们的主张里面有一个主张说，耶稣呢，他一样到世上来说，他是带着罪性的，因为人只要人都不是都没有义人，所以他一样带着罪性。这个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敌对基督的，是一个反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儿子是无罪的，他是完全的人啊。第一个亚当犯罪，可是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纯全的神的儿子。然后记得我上次提的耶和华见证人说，他们有一个是承传的这个啊安息日会的，就是他们不认为有永刑，有灭，有地狱的刑罚，他们宁可相信没有地狱，但是他们相信只要不得救的人就会永远的不存在了，就是完全就没有了。好，那么一个他们的重点最主要的是守律法才可以得完全，等于说你要信耶稣，除了信耶稣以外，我们就是要遵守律法，他的字句要守得很严谨。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要加上，如果你不守律法的话，你错过一些律法的话，那你是不可能得救的。我要提醒一下，启示录第22:18，既然他们相信圣经，旧约新约他们都相信，这里提到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这是耶稣讲的，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异端邪说不是否认，就是要代替神自己，要代替神的话。你看安息日会守这个女士的书里面的主张，她有很多著作哈，他们很能够做这种啊写书，然后啊去发行他们的书刊哈、啊，这个是一种啊宣传或者是一种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他们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好。但是圣经耶稣特别提醒，到了启示录为止，没有人可以在这个预言上面再加什么或减什么，这个是绝对的权柄。所以安息日会把耶稣是救主之外，又加上了添加了律法诫命，没有守好，那么我们就是没有得救的人。